欢迎收听茶话会。
茶话会。
茶话会。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蜻蜓 FM 首播的军事聊天节目茶话会。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如无意外啊，这个月底之前我们确实是能够把这一期的付费给更了。
啊，就是这个是分内之事。
对啊，这个然后呢，但是今天这是正常的一期茶话会
啊。
我们呢聊三个话题。最近其实这个军事新闻已经我称之为已经有点寡淡了啊。我其实有点不知道将军应该还是能写这个辽宁舰这个新闻。
俩航母呢，
对吧？
不一定，我觉得将军会出人意料
啊。那我们到时候看他怎么出。
因为将军这样的时候在进行一个保密培训
啊。是的。
众所周知，将军一旦培训时，他脑袋处于一个与我们隔绝的状态下。
对，是这个样子的。
甚至可能不知道辽宁舰回来了。
你这太那什么了，不至于不至于。
就是我的意思是，
将军上课哈，他但凡是开小差，他就能开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意思是，将军必有一些独到之思维吧。
这倒是，所以我们反正啊，这个等将军好了。我们今天聊这么几个话题啊，第一个，这个星期三啊，大新闻啊，崔贤号。啊，这个
多用途驱逐舰
啊，
首舰，
这个崔贤级多用途驱逐舰首舰崔贤号，
哎，
在这个几次视察，这个然后下水海试之后，服役了啊，
就在这6月23日，
哎，正式服役了，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聊一聊的话题啊。然后第二个话题呢是这个，台军啊计划在这个下月1号啊，这个是就是。正式编组这个叫滨海作战指挥部
是、
然后呢这个围绕这个滨海，那么大家呢就是说，第一啊，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因为编列这个事情其实早就有了，但是编列起来以后谁来指挥呢？
长官、
这个长官啊，现在也已经是这个啊，算是啊这个真相大白了啊，这个简世渊海军中将啊，这个他现在就属于是这个叫什么呀啊，正式已经算是这个就是
基本上是没问题，
基本上就是了啊。
那为什么他被称之为小主任，
大家称之为他是叫小主任，
是不是与这个小舰长有这个亲戚关系
啊？还是说身高啊什么的没有啊？
我们要讲讲啊，
待会儿给大家讲一讲。然后第三个事情啊，是这个关于美国特朗普啊这个本土防卫重大事业金琼的重要发表啊，也就是这个金琼好像是调整了这个第一阶段演示的这个核心内容啊，从一个反导反高超项目现在好像这个演进为一个反无人机项目。
目前一期是反无，那无人机对美国有重大威胁啊。
就是你也不好说的是演这是进化还是退化。
那你想这伊朗的无人机比中国的洲际导弹的威胁可大多了。
就是属于是啊这个那才是心头大患呢。
差不多就行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么三个事儿。那咱们
回到
来吧，从
崔
贤开始来。
得说啊，因为在本月月初的时候，当时金正啊不是上个月初，当时金正恩啊这个坐着崔贤第一次驶出西海水闸。我们说啊，造崔贤号的南浦造船厂，它本质是一个内核船厂，对吧？
算，
它是在这个大同江的这个江口里头的，
就是
它不是对着海的。对着江的呀，
对，就跟老江南造船厂是差不多的。
对，比较靠底。
对，
就是船啊，一交出来之后，一造出下水，它在淡水底下水。然后呢，它与这个江南的区别是呢，大同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朝鲜在金日成和金正日时期啊，有一个耗资巨大的项目，叫西海水闸。其目的呢，是为了使得这个大同江口里的地方不被这个海水倒灌，影响什么田地如何的。但是呢，有了这个水闸之后的话，就使得崔贤号从去年425周的下水，大伙就开始哈，就是纠结一件事儿。你看下水之后三天，就开始射导弹，就灭了石岛那回。
啊，还主炮还射击的。
对呀、
啊，
就是但是那一上午一看，第一是你船不动弹，第二是你就是在船厂门口的大同江水域上进行静止射击，
对，
往后射巡航弹也是静止射击，
没错。
所以我说什么时候证明你是个船啊？你先开出西海水闸去，
就是这个八公里长的西海水闸作为一个朝鲜的，就是所谓的河与海的分界点，
对
啊，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其实这个东西是很 rough 的，
没有一个分界线，
对吧？因为说白了，你说在这个内河的河口啊，将近海的地方啊，进行海 海事，
嗯，
也合理啊。你想英国人当年泰晤士河口是驱逐舰，
嗯，
这不也很正常吗？
是，
啊，但是因为他人为的修了这么个玩意儿，
有河海之基，
哎，
嗯，
泾渭分明了，
对呀，
啊，这样一来呢，大家就可以啊，
嗯，
阴阳怪气了。
所以你看到今年五月份啊，好，真海狮了啊，出血水闸了。
哎，
金正恩说了啊，六月中旬，而且是命令哦，
嗯，
命令他六月中旬交付海军服役。
是的，
大伙卡的日子啊，
嗯，
六月份我们说头一十天啊，爽脑崩溃啊，不说了，
嗯，
中旬哪去的这人？
没，
就猜，
啊，
一帮人猜啊，九届二中全会。但我说九届二中全会不至于说金正恩全身心扑上去，
嗯，
他不得关注他最喜欢的推线号吗？
嗯，
果然啊，中旬啊过完了，延误了三天，不算长啊。23号、
嗯，
崔贤号滋就开出去了，哎，服役了。
你这崔贤号算是一个透露了，就是这个平时没新闻的时候，这个司令官这革命活动都在干啥的这么一个船，
对，
啊，没事就上去，没事就晃悟一下。
对呀，
啊，上了多少？上次上了多少次？34次还是多少次？
没那么多，但是一二十次是有的，
一二十次是有的，这个可能又加了几次。
对，
啊，然后呢，于是呢，这个崔贤呢，大概可能亲自督导了一下这个服役工作，
是
隔了几天服役了，
我们看啊，这次服役当中呢，别的事儿都属于不。不是很出乎意料啊，
嗯，
但有一件事儿，从下水的时候，我们说当时是把这个服役命令书啊，不，下水命令书啊，
嗯，
命名书啊，舰旗啊，都交给了人民军东海舰队，
对，
就是靠着日本海方向的，
对，东海就是日，其实就是这个
日
本海的方向
嘛，
啊，
然后呢，包括说什么金正恩讲话的时候，就是去年下水讲话的时候，
哎，
说啊，我祝贺东海舰队的水兵们能够接到这么一艘驱逐舰，
哎，
人都来了
啊，
都培训了。
所以呢，大家就在想，这个船它的这个交付，就是因为一般讲嘛，交付入列嘛，
对呀，
这个交付呢，通常会在这个所谓的部队驻地举行，
或者叫什么呢？
嗯，
按两场仪式也行
啊
啊，这边是什么呢？哎，送别，
哎，
送你出西海，
哎，
啊，去黄海上，
嗯，
然后呢，哈，哎呦，波澜壮阔的航程啊，
哎，
沿着黄海啊，贴着这个韩国西海岸，
嗯，
南下，
哎，
啊，不是统一啊，反正南下，
哎
哎，然后呢，绕经济州岛，
哎，
对马海峡，
嗯，
北上，
哎
哎，东海岸啊，渭州渭这个地方往上一走，
哎，对，
哎，然后
过基务浦，
哎
啊，元山，过对马岛啊，
对，然后
穿越东乡，
哎，好嘛，反正是啊，进了这个天晴波浪高的地方，
哎
哎。到了这个元山呢，东海岸呢，
哎，
再入敌，
没错，
想的是这么一过程。
嗯，
因为你之前这一年，大家感觉，哎呀，东海舰队的人过来，
嗯，
随着我们说二号舰江界翻了之后吧，原海军司令官金明值完蛋了，
啊，
啊，上来的朴光燮是原东海舰队的司令官，
嗯，啊，听起来这个就更合理了。
你本身425那天下水的时候，命令书正好就是发给你朴光燮的，
嗯，
就感觉啊，届时你的老部队，
哎，
接两条驱逐舰，
嗯，
啊，一东一西都是你的，
装两条啊，
造的都是你的船。结果到了这一天，宣布了西海舰队，
嗯，
这个不得不说是有点意料之外的事情，
哎，
嗯，
是。
但是呢，当时我们叫做认为他能交东海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嗯，
是因为东海或日本海方向，朝鲜最大的海军基地文山基地，
哎，
它的卫星图在2017年之后没有更新过，
嗯，
2024年有过一个视察，
对，
就跟毛坯房似的，
就是刚做完土方工程啊，
对，
连水泥都不好说有多少，这个，
但是呢，我们一想啊，这项目金正恩视察过，以朝鲜这两年搞这个地方发展二十乘十，
包括很多的这种就是这个建设项目啊，这个叫死灰复燃，这个死灰复燃，燃了又死，死了又燃，
这么个劲头
啊，这么个劲头。
我寻思2024年9月到2026年6月份啊，这小两年时间，你把汶川或者汶山这个地方哈，
嗯，
收拾到能让船进去，
就是。你这样想吧，他当时的这个海军基地里面，海军的这个啊岸滩边上呢平整好了，嗯，啊，然后呢那个栈桥的这个土方有了，
对，
那基本上来说，
你叫金正上去都没塌，
你说，你这话说的金正什么重型坦克，对吧？就是到那个时间点上，
嗯，
你说到他服役的时候，整个港口如果没有说完全建设完成，
嗯，
啊，比如说一座栈桥。啊，然后一大片的这个岸上的设施，
就是你集中保障一个也行，
哎，对吧，
啊？
你反正两条船嘛，一个链条就够了嘛。
是啊，
啊，这总行吧？
结果呢，这服役典礼算是真相大白了，
嗯。
金正恩专门啊，那个你想，他现场讲话嘛，是为了提示起的。
哎，
但是他老人家还是专门哈，摘出一段来，
嗯，
就是吐槽或者说是反省吧。
嗯，
就是我们这个基地修的不好这一块。
哎，
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啊，这个 现在啊，这类大型军舰没有能停泊的基地，
嗯，
这是不能不让我操心的事儿，
哎，
这是一个不厌其烦的烦恼。以前也许不需要这样的基地，但是现代化的海军基地建设成为了迫在眉睫、必须完成的课题。
嗯，
这不是因为我国领土和领海扩展，废话，你还少了一半呢啊，不承认了，不承认南方了，也不是因为沿海水深变浅，有了这样的必要，是因为我们的理想变大了、
嗯、
啊，这就是一种变化。
啊、
这一
买了 L9 你看，
理想变大了、
嗯，这种要求
以前一 T 五 T 是吧？
哎，明确的证实我们的理想升华了，哎。就昨天，哎，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讨论和决定了关于新建海军舰队基地的问题。
嗯，
就是在这么一个你想服役典礼，整场气氛是提气的。
嗯，
我们海军牛逼了，跟以前不一样的如何如何的时候，专门讲这么一番话。哎呀，基地不行。那么你前天视察那玩意儿怎么个事呢？哦，你看啊、哦，在金正恩视察时，合影者的有金明植啊，懂了，金明植余毒，哎，金明植贪腐，
真是的。
哎，你信不信？最后一抓起来的时候能查。啊，你搁文山基地贪多少钱
啊？对，
你看这个逼不是金明植这个人，
嗯，
本来就是当年他妈在元山基地靠修案那个案勤出来的干部
啊、
嗯。就这个海军司令官，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我们说从海上跑出来的海上司令官。
因为我们说嘛，嗯、因为朝鲜海军呢近二十年来的话，长期的这种萎缩型，
嗯，
导致像他这么一种我们说搞岸上设备、搞这个后勤出来的一个人，你无论如何把元山盖得好，你想元山是金正恩第二故乡啊，
对
啊。这个你说这溜须拍马也好，向上管理也罢，人让金正恩满意了，他当海军司令官了、
嗯，对，
然后江建翻了，
是
江建一翻之后，
江建翻了啊，军衔这个、江建翻了啊，这个司令撤了，
撸了
啊、这个叫什么呀？这个人也没了、啊，
哎，就这一回，金正恩在这个崔贤的服役典礼上、
嗯，
专门请了朝鲜海军退役将领，
嗯
啊，就是齐聚一堂，
哎
呀，你们年轻的时候白忙活一辈子。朝鲜海军没有大舰，是不
是
啊？
是
是
是，
你看我上来这么些年，哎，有大舰来了，都看一看啊！什么李永洙大将啊，这帮人都来了吗？
啊、对，
他们还挺开心的。
哎，我寻思哈，如果金明日有一交代，哪怕先少几个
啊，
你来这
也算落地了，
对吧、
哎？
这项目你也操心了，
嗯，
但是没有，大抵说明吧，我不知道这么绝不绝的
啊。
你别来了，我看你会写，
对，是对，
大抵有这么个
有这种感觉。
但是你会不会写的，都无法改变是朝鲜目前东西海岸。没有一个真正能够运营驱逐舰的基地
啊、这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那有人说，那为啥还在西海岸弄一个呀？你既然东海岸都不行，那就没必要折腾过去了
啊。
西海岸，我们说、嗯，你看朝鲜那些军舰，动不动那几个新造的所谓的什么南浦啊，或者叫什么鸭绿图门的，
对，
动不动就停在南浦厂里头。
对，
哎，很像什么船政水师。
哎，
还真是，
你这阴阳怪气阴到这儿就
哎，船政水师是不是也是
就很贴切了？
马江是吧？
对
啊、
因为这里其实就是，因为说到底还是朝鲜长期以来对这个海军建设的这种不能说废弛吧，就在这个态度上，因为
摆烂属于是，
因为朝鲜海军哪怕在这个金日成时期，
嗯，
它也是一支非常纯粹的辅助力量。对吧？
就有两条所谓罗金级护卫舰了不起了，
两个罗金说白了也是就是
弱化零五三，
就是他第一是弱化053，第二是罗金一开始的时候还有鱼雷管呢、
啊、对，
谁也没见过那照片，
嗯，
但反正那个线头上有啊、
嗯、
然后就是罗金这个船你一看就是作为一种非常礼仪性质的这个舰队旗舰，
就是东海岸西海各有一艘，
对，而且这个罗金这个船就这样说，以我个人的这种某种猜想，你看罗金当年设计的时候舰上这种叫毫无必要的纷繁复杂的火炮装备，
100炮、57炮、25炮、30炮，
哎，对啊，然后这个手动炮、自动炮
啊，是，
对吧？
跟宁海似的，
就其实搞得很像这个，就是平海、宁海或者什么昭和、应瑞一样、
啊，
是这种非常纯粹的这个叫练习军舰。
练习护卫舰，
哎，
不有练习巡洋舰，既有练习护卫
舰。那你想他那个护卫舰啊，这个很国际上一般，虽然朝鲜人就是、
嗯、
不管朝鲜人自己称啊是 frigate
还是
大家说是这个轻型护卫舰啊 ，corvette 啊，都是巡洋舰
啊，
反正圆上了，就是他的这种练习功能很强。
嗯、
就说白了，这个船他就是把这个朝鲜人民军各种的人，你可能到上去见习一下，
对
啊，操作属于你将来主要的这个业务的这些设备。
你想导弹艇上，
哎，
有这个敏和反舰弹，
没错，
有三零炮，
哎，
有
三零炮，
学去吧。
啊、对啊、
嗯，
然后你说这个这个海，它所谓的037的这个快艇，
嗯，
57炮、25炮，
哎，
都有，
学去吧
、嗯、啊，坦克艇，100炮，
哎，学去吧，
哎，对吧？啊，
学习吧，
就这个样子，
陪我擦，陪我，等，
哎，差不多啊，你想都学上了，
嗯，
就是所以这个船，而且因为数量又很少。 啊，这分布又很散，
对，
也没有拳头可言。
是，
那这样情况是整个朝鲜海军就处于一种就是，那你想那200吨的快艇，
那需要多大个码头就行了？
什么几十吨的鱼雷艇，那说白了就是渔船停哪儿我停哪儿。
对呀、
大家一起停还隐蔽呢。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看这几回金正恩在各个码头上看这两条推线机上舰的时候，他那个登舰设备，
对，
要么是临时焊接的搭的那么个这个什么搭的这种很不严肃的梯子
啊，
要么直接是民航机场的登机梯，
没错，
说明啥？没有高码头，
就是特式特梯。
对呀、
那崔先说到底，它不是个很大的船，
就5000吨，
对吧？
嗯
啊，大家5000吨的船，
戈尔什科夫054B
啊，甚至我们这样说啊，饶一饶052D。啊，大家62C
62B 吧，
啊，对吧？这些船、
嗯，
大家去海军开放活动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栈桥，你看看这码头，你看看这船舷，
哪回说把机场的登机梯
有那么高的吗？
对
不对？哎，那、不至于，
就是因为长期使用小艇，它没有一个高码头，
对，
哪怕是南浦造船厂也没有一个合格的高码头，
没错，
南浦厂只是因为它是造它的地方，
嗯，
所以什么呢？后勤保障、岸电供给都是齐全的，
哎，对，
你搁这放的不能坏了，
对。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
船政水师
这很合理嘛、就被迫初步就姑且像是个船政水师。
所以你看，但是呢，你要搞一个服役仪式，你得开出去。
嗯，
我那天给师长看了一下，就在这个出的西海水闸左转10海里。
嗯
啊，
托里康西一拜。
所以我就说嘛，出门两站，
嗯，
第一站。南浦厂上车
啊，
西海水闸
啊，
第一站、
啊、
一站，西海水闸处在琵琶串海军基地、
啊、
第二站。
对，
琵琶串那个地方是左面是潜艇，右面是水面舰、
啊，
就是这么的一个小基地，
就
是
他
一看一眼，
他那个基地很小，但是呢，就是朝鲜
栈桥跟栈桥
整个西海军队就精锐就全部挤在这儿了。
对呀、
而且这个精锐是什么呢？就是琵琶，这
叫能开
的
船
啊。琵琶串海军基地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两条所谓的码头哈，你与其说它是码头，
大号防波堤，
你不如说它是两条防波堤，因为你科学的讲，它两条这个所谓码头中间围出的这个区域，如果修成一个正常的一个码头带，规模是很可观的。
但是目前看好没有一个钱，
那不是没有吗？
估计金正恩开一个狗逼全会，可能就要整一整这个问题了。
你感觉现在
死活也没大提，
就是皮皮川海军基地，你现在那个状态就属于是，对，它以很长时间来就是这样了。
嗯，
但它那个状态是属于什么呢？就感觉是第零期工程。
啊
你想吧，一个港口先修上防波堤，里边的水温条件好了，开始在里边搞建设。啊，但
就是里面只有一个岸上小艇，岸上给这个艇，
对呀，
存的一个
琵琶川和汶川
啊，
谁更像定离期的第零期工程
啊？
也不好说，
对，
啊、对，一个有栈桥啊，一个有这个一。
就是琵琶川属于有规划，有规划，
但没有施工
啊，但没有施工，那个有施工，但
没
规，看
不像有施工，
看不出规划，
就他靠两个防波堤，门口是湖岛嘛，
对，
姑且算是解决最基本的船个
停船
的问题，
哎，
但是你看什么罗津也好，南浦也好，属于是船上设备比较简单，
对，
啊，停就停了。
就说白了，你这样想吧，在这个海边最大的东西，也就是这个2-3吨的这个反舰导弹。
嗯
啊，你找一个卡车装驮着，
平时也不填
啊，然后找一个吊车就给它吊一下，最大就是这个东西了。
嗯，
所以就是小码头、防波堤啊，这个这种什么什么窄栈桥，凑合着都能来。
但是你到崔贤这种船，你日常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如果放在琵琶串的话，就别考虑什么大件了。有大件回家，
就说句难
听，坐再掏钱，两辆公交车，
就是甚至说难听点，你到琵琶串有没有靠泊的泊位都不好说，你只有锚泊的泊位，
就是非比锚子还凑合，实际上
就是锚子嘛，金角湾，
因为我看了一些整个西海岸其他的几个基地，什么礁岛啊，什么康岛的几
个，一个比一个小，
对呀、都是给200吨以下级别的哥们儿，
没错，
准备的地方
啊，对呀、大家都是这个岛护艇大队，说白
了，对呀、就是来了哥们儿，你针对朝鲜海军来说是一个。破天荒的事儿，
对，
而金正恩又低估了他那个汶川基地实到的难度，就使得是目前只能以一种被我牺牲为船政水师的方式。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朝鲜的海运业也不发达，
对呀，
所以呢，他的民船码头也不得行。
这次的服役仪式就是因为军港实在不够体面，他就是放在南浦港，在南浦港那个港湾里头办的，
没错。
然后呢，这次你看哈，就是金正也说了啊，这个基地啊就这样了，这个能盖就盖，不盖拉倒啊。 但是我要造大舰，
哎，
我每年造2艘垂涎机，我要造万吨战略导弹巡洋舰，
是
啊，我这个我要造什么护卫舰啊，我这等着如何如何的造舰啊。我看了一下，感谢 Google Earth 南浦厂的卫星图更了，你看明显啊，就是25年6月份和26年2月份这个一对比，他把南浦港到南浦厂去当街的一大片啊，
哎，
就是给扒了，
嗯，
给嘎了，
嘎了，就是推土机推了，
就是你对
树也砍了，土也平了，
是的，
就感觉是要厂区大兴土木了，
就是这样说，这个海土建还是土起来了啊
啊！
我不，你有没有在说？
我不怀疑朝鲜人扒了房子平整地面这个能力和效率，
对，
但是关键是你往后要不要挖干船坞？干船坞顶龙门要从哪来这个问题？尽管说你在西海、黄海方向盖干整船坞的话。那么设备来源已经不言自明了，
就是外协是很合理的。
对，你没有这个东西，
甚至是唯一选项，
对吧？这个东西你要造万吨大舰了，
嗯，
这个时候不是说是5000吨，我们已经看到了造垂涎机，南浦厂，朝鲜第一船厂，
哎，
已经造的非常干打垒，非常。
就是两个浮船坞并一坞啊，一起给你下水，
就已经是叫造一股秋航母，
就比这差不多差不多，就是
红星厂嘛。
就是下一步你要平地抠饼造万吨巡洋舰，
嗯，
这个玩意儿你先别的万吨
还真是平地抠饼，
对吧？
你也抠，就是你想的，如果这个地方呢全都给抠，就是抠出一个万吨巡的那么一个产物来，大船坞来
啊。就是平地抠饼嘛，
对吧？
啊、
那得抠一段时间。
就这么说哈，叫做别管这个船是不是我开玩笑说那个啊，重生之我本是韩国联合火力舰，为何一觉醒来在南浦这种故事啊？就是它是什么不重要，它是万吨船很重要。
嗯，
就是崔贤已经是一个如石道之前所说，它已经是一个水线以下的部分，克勤克俭，
对，
尽可能的降低下水时的重量的一个玩意儿、
嗯。没错。
但是
那不是还完了吗？
哎呀呀呀呀，那是降舰的问题吧？
啊，主要降舰，它那个船，因为它船上也抽象
了，轻舰那个轻机那个侧向下水法，
啊、对、啊，所以你这个崔贤，我们假设说他这个有一个1万吨的船，叫什么、
啊、
我不知道，
啊、
可能
叫什么金那个叫金策、啊，
我甚至觉得对名字可能就叫金策了
啊。
金策，首先他得考虑说这个小船下水的时候得正常下，
就是这么讲啊。现在来看的话呢，按照金正恩吹的牛逼，一是。一年两条不能变，3号舰今年双十，他之前也吹过牛逼的啊、
嗯，
要为了劳动党建党这个周年献礼，所以呢，10月10号是3号舰下水节点，又已知。金正恩说了，从3号舰以后不要主炮了，主炮位置拔了上高超了，
嗯，
这船其实有个修改设计问题，但我们又知道。崔贤级，你别说建造中修改设计了、
嗯，
下水后修改设计，
就是崔贤的这个设计修改。我这样说，就是如果你要说这个，就崔贤是那个最需要啊，就是大家写崔贤号驱逐舰模型的话，
嗯、
要有一个括弧，几年
几
月
几日
啊，一定要有这个几月几日，因为就说白了，每一次去啊，都有这个巨大的变化。
对呀、
啊，啊，这个
这回算是少的了。这回一看哦，终于他只是跟江舰一样、
嗯，
在那个金正恩上船的那个位置，就是舰的
中部
啊，加了一个12连装的一个
不知道什么发射器，
就试到您这个总结，
就是一个12连装啊，乘这个4×3布局的这个多管发射装置，
嗯，
然后呢，这个多管发射，第一它的位置比较高，它是在这个上层建筑的顶上，
对，
啊，然后呢，这个第二呢。他我看不出来他有这种，就是像，因为首先他这个船上已经有波条干扰弹的发射器了，
是，
所以他不像波条干扰弹发射器，然后呢他的那个位置这么高又不像是一个鱼雷发射管，
嗯
啊，但是啊，他虽然不像鱼雷发射管，但是他的这个发射管的这个尾部的这种应该和这个压缩空气什么有关的这个结构，
对，
以及这套发射装置它没有那种打仰角的能力，看起来啊，这两件事儿。这当然了，
应该是一个反水中的一个，
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水中兵器
啊
啊，然后呢，就是两集后我们开始这个探讨，先从什么超轻型啊，比如说什么
类似于福建舰，
类似于什么155毫米鱼雷，
没，我那是155
啊，
你这
就这是一种
155也太离谱了，
就瞎说嘛，我就说一种是超轻型鱼雷，第二种是两集说的啊，这个类似于福建舰的反鱼雷鱼雷，
对
啊，然后这个。我说那反鱼雷鱼雷或者说是什么什么什么气雾弹发射器，什么诱饵发射器、
嗯、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现在来看相对合理的东西，但反正就这么个东西。
因为对于崔贤级来说的话、嗯、他的武器的配备的模式过多， 然后呢，到了我们说下一批两条的话，嗯，必然有变化呀，警报没了
啊，是，
而且我相信可能变化不止这一点。
对，你看这一点来说，就朝鲜确实是巨大美粉。
为什么？
就是崔贤吉，大家就朝鲜，就崔贤吉说明朝鲜，就崔贤浩说明朝鲜美粉的事儿已经大家都说过了。
高丽博客，
什么高丽博客
51，
嗯，你看这下学驻摩尔特了，
哎，八主炮是吧？
啊，对吧？啊，最大美粉，我跟你说，
这总之就是哈，这个海军的发展又再次证明啊，你军舰可以萝卜快乐不洗泥，但是海军基地没有这么一说。
其实军舰的萝卜快乐不洗泥也有很大的问题。
叫做你至少在样子上，你能在宣传上说得过去。但是你看金正恩这么一个喜欢宣传的人，却在基地这个事儿上不得已不得承认了，
认怂了。
我去年吹牛逼了
啊，对，
我说东海不可能了，
嗯 因为这个舰我们也说嘛，从一开始就从那个图纸船，
嗯，
到那个第一次下水的时候，因为它下水呢。西装度看起来又特别高
啊，对
啊，
是打脸了吗？是
打脸了嘛、
嗯，
对吧？啊，先打完我，你看现在这个样子，我打回去。
对呀、啊嗯，就但是金正恩自个儿被打脸也不是第一次，
他也无所谓
啊。那年讲啊，我要一年打三枚千里马
啊，
送把三发万里镜为卫星送到太空、
啊、
哪呢？
那对。
仨千里马、
啊、
是吧、
啊？
还有核潜艇，哎，这次这个九九二中
啊，对呀、啊，
好像也没看，
也不
听
潜艇了，
也不听核潜艇、
啊，怎么在他们厂子里头发现有重心问题？废话，还用他发现吗？是吧？
就是就反甭管了，就是
金军英雄就遭得那么抽象。
就是现在就你看哈，朝鲜海军在大舰这个事儿上嘛，就是一个，但是金正恩已经把建造这个事儿已经喊了无数回了，
嗯，对，
啊、这个事儿是改不了的、
嗯，对，那所以现在来说，其实你看啊，他这回的这个话里边，
嗯，
讲起来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是挺重要的。你比如说，能够解释就是朝鲜为什么要，
嗯、
或者说朝鲜海军吧、
嗯，
为什么要啊这个花大力气啊，最后搓这么一个船出来？
嗯，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首先这个船啊，你如果说在下水时，你以下水时的构型来想。这个船是一个叫面面俱到船，
嗯，
就是
多用途嘛，
就是你想嘛，它自己号称多用途，
防空反舰反潜，
然后呢，船上呢垂发装了那么多种
陆攻
啊，防空反舰反，就现场还展示了，
对，
防空反舰反潜，
陆攻、嗯、
啊，核打击，
对
啊，然后呢，这个然后在这个舰上啊，这个主炮啊，主炮副炮，这个叫什么呀？舷侧这个炮过机枪，
嗯
啊，然后这个什么弹炮合一。啊，然后这个什么重型鱼雷、
哎、
啊，重型鱼雷、轻型反舰导弹、
嗯、
啊，这个大型反舰导弹啊都有。你到了现在啊，你一看雷不要了，
嗯，
这个
小反舰弹
不要了，
对
啊，然后这个
炮国炮变成了外面被放
甲板炮、甲板枪，炮国枪变成甲板枪，
对
啊，然后
实挺双眼145。
就20挺机枪说白了是、
哎、这放在俄乌
20个管子嘛，
对，20个管子嘛、
嗯、
非常适合什么俄乌，这目前那天我们讲的反无人机、啊、
就10挺机枪真的是哇、哦
啊、
太可怕了，这是的
啊，
就是这个，然后呢，这个与此同时，这个近防炮还升级了，
对
啊，
把630加了一套类似于像咱们的这个 PJ12 730那样的，
但与此同时呢，垂发统一了
啊
啊，就是你除了这个，就是除了对地弹和更大的对地弹，
嗯
啊，和可能反舰的对地弹以外，
嗯，
反潜、
嗯、
你别想了啊、这个防空
凑合事儿吧
、
嗯、
啊，因为就说白了，以他
主要还是陆攻为主吧，
对，然后以他现在这个状态之后，就是以至于连带着他上面啊，在这个下水时大家言之凿凿觉得应该有的相控阵雷达到底有没有雷达，大家也不定真了。
我认为他应该有，
嗯，
但是会不会有他的正面反应那个尺寸显那么强大是个问题
啊，反正对，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象征性他得有一个
啊，就船上肯定有相控阵雷达，
嗯、啊，
但是呢，我就这样说，是不是他那四面盾那个位置上，我就已经不好说了，
就反正还是
咱们也别在乎，
支持防空武器使用嘛，
对对对，
这、
啊、
你看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现在到了西海之后的话，肯定要进行一些武器实验嘛，
嗯，
按照金正恩的讲法是啊，在这个。崔贤服役之后的话，将舰要投入作战，啊，再往后啊，连续建造10,000吨级战略军舰下水啊，这个就讲嘛，哎呀，过去来说，我们的海军啊，如何如何啊，这个是从零开始啊，最为脆弱的军种，大海是靠水兵的誓死捍卫精神和无比的英勇精神给保卫嘛、
嗯，
你看，就那首歌曲嘛，保卫祖国大海都要用生命，
是
吗？就是他们现在就是一种是吧，叫做。过去的海军叫一种白干、
嗯、
我现在是从零开始干、
哎、是
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吧，那两条在服役仪式上比较可怜的 称之为南普 A 南普 B、
啊、
或者是这个图门和亚路，
哎，
那两个一千吨上下的，有一门小七六炮，
嗯，
或者一百炮，
哎，
中间放两个四连装反舰弹，
对，
船尾部分两个双联，那个
AK-630 嘛，
这种东西、
啊，对，
这个船呢被一种是我们知道嘛，这个船的来源是那批。以游艇名义进口的 MTU 主机，
嗯，
和动力
啊，
弄出来的船、
啊，对，
动力是没问题，
对，
但船体这一块确实属于是，
就是甚至于别说以游艇为目的的，那船有一条造南普 A 吧，
对呀、
啊，造的也挺游艇的，
是
啊，
就这么个船，就哪怕如今你看现在改好了，
啊、
南普 A 仍然显得很游艇，
啊是啊。啊
但是这个船很明显是不能如金正恩所说是宣示朝鲜这个什么海军现代化事业更新换代，
嗯对
啊，这种
它没有说服力，说白了
对
啊，虽然现在这个船也没有说服力，但是雄心是能体现的
啊，外观上它这个在这摆出来了，
哎，
往好的说，崔贤留在西海的话，那么2029年啊4月23日啊不4月23日。人民海军建立80周年的啊，我们说海上多国海上这个什么联合
啊，对
阅兵活动
啊，
还有的话、
啊，
对，如果你敢请，他就敢来，
这个没问题，
对吧？
那我从南浦到青岛、
啊，
是吧？啊，这么没多远，
哎、
啊，
是，
到时候那边来条 KDS 2什么之类的，是吧？啊，或者仁川之类的，
哎，
也不是不行。啊、
你来仁川，我还比你大的，对吧？
仁、
啊、
川大邱啊，中南啥的，最好中南，你那个你翻我也翻。啊，你翻我也高，你高我也
看谁中心高是吧？
是吧？反正我觉得吧，就是崔贤的交付呢，就是有现实的地方、
嗯、
啊，有他这个仍然有梦想的地方。
对，就是或者说他就发展到最后以服役这个姿态呢，
嗯，
就很现实了。我们大家之前说的什么，作为一个朝鲜的所谓的对陆打击舰。啊，所谓的这个几套舰员，我们开玩笑吧，什么几套舰员 啊，这个对陆打击上一套，你看现在基本上就是这套舰员常驻了。
从东海来的这套舰员们，
嗯，
就此搬西海了。
哎，是。
我想想啊，如果他们是以前在乐园待着的话，去南浦这面，那属于是升级，
确实升级。乐园太小了，
乐园那块啦，我靠，那种破的不行。那南浦特别是，
嗯，
行啊，这等于也算是，哎，兴许是朴光熙又使点什么关系。说哈，咱们故意把基地切得慢一点，这样最高司令官一看咱们基地这么个逼样
啊，
就是就不忍心了，搁那放着，哎，这样你们哥几个就能从乐园这个乡下地方
哎
跑到
解决南浦户口，
哎，那有南浦户口啊、
哎，
以后咱家男的你媳妇儿搁南浦哪个什么鱼哪个虾酱厂上班，哎，
啊、对对对
有保证
啊、
哎，
然后等到你们几位，你想。这个朝鲜海军发展壮大之后，各位必然都是进平壤的，
哎，
到时候再给你们调平壤，
平壤司令部是吧？
哎，
跟那边新边牡丹峰区那边什么说如何如何，全安排好了。
人气人气、
哎，再过几天朴光熙抓起来了，
可别乱说啊！
因为东海、西海我们看了一圈，就是它现有的几个基地，
嗯，
都属于是停着小艇就已经满满登登了，
嗯，
就江建目前停那个基地是什么？是朝鲜海军的一个修理基地，
对，
那个基地平常没有常驻兵力，
对，
但有一个潜艇洞窟，
对，
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强的修理能力，
嗯，
但又平时没有什么船，
是，
正好你去，
你去的停着吧，
就更加符合我们说目前崔贤跟江建这么一种，
但咋说呢，就是这也很符合，就是你这样说，建一支海军啊，我们都说这个就百年海军，百年海军百从何来？什么海洋文化这种虚的咱们不说，
金正恩倒也提了
啊，
说要搞什么海港城市、
啊、
海军文化
啊， 对对对
啊，
就除了这些以外呢，就是实的，就这样说。
嗯，
造大舰不容易，
嗯，
造大舰需要这个强大的造船厂，那这更不容易、
嗯、
啊。用大舰也不容易，用大舰需要这个巨大的军港，
是、
啊、就是人民海军呢是属于叫比较踏实的啊，指这个中国啊，
嗯、
我国海军比较踏实。嗯、你想吧，这个对现在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小口子，
嗯
啊，这个当年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嗯，
就建成了所谓的这东亚第一军港，
就古镇口那个时候。
哎
停的不仅老零五幺，还有七型驱逐舰。
没错，
四大金刚停在古镇口的时候，
嗯、对，就是大概
小的时候看古镇口，就有一种啊，全世界军港都应该那么大，港大大的，船小小的。
就古镇口当时造好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正式投入使用，大概是1994-1995年。然后呢，这个就属于是七型驱逐舰虽然退了，但还停在那。
对，
哎、
嗯，
对吧？然后呢，号称东亚第一大军港。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当时的中国军民很难受，
因为一说什么东亚第一什么，东亚第一大屋，
又在北边，
顺大屋啊，
又在北边
啊
啊，对吧？
离渭海卫也不远吧？
也不远嘛。
啊、
一想就然后一看那船，
难受，
倍儿小
啊。
因为后来就新的照片出来了，停112。
好看了些
啊，对啊、嗯，但是就是你看那个时候，88舰队很奇货了，
嗯，
对，人绑小，那怎么样了呢？
嗯，
对你今天现在理解了哦，这个就第一啊，这个东亚第一大军港还扩建了好多，第二，有点显小。
当年你看哈、啊嗯，为了驱逐，就是南部战区海军驱逐舰某支队、
哎、
啊
对，
新的我们将来四剑客的时候，
哎。
当时我们说亚龙湾那个大基地，大伙看着也是有一种，哟，就你们四个船至于吗？
就你四个船至于吗？还剩两道港，就是
啊、
阴阳怪气的也不少、
啊。但最后一看是，我天，
也是不够大。
对呀、
啊，也要大扩建。
最后你看，山东舰如今啊、
嗯，
我们说能够在一个自个儿的屋里头安安稳稳的
对
完成
这个。那福建舰也回去了，
回来了、
啊，
挺好。本来下次再说一说嘛，正好是福建舰。
嗯
正好这两天不也是南下回来了吗？
是的，
我们正好几个台湾的事一起说好。
嗯，好的啊，那我们这个事我们就先不管啊，开始讲这个台湾地区的这个事情。
是，
台湾地区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最近的新闻，其实什么呢？是升官，
哎，升官图
啊，是这个升官啊，这个我们刚才啊说到
的
啊，这个简嗣渊先生啊，
简将军
啊，简嗣渊呢，他呢原来呢是这个所谓台湾防务部门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啊，政务办公室少将参谋主任。
你听这个名字啊，
哎，少将参谋主任、
嗯、
啊，你听着你非常像那个、
嗯，
非常像这个当时在这个南京办行营的时候这种感觉啊，
就是顾立雄办公室参谋主任简嗣渊少将，
哎哎，然后呢，这个他呢在6月24号，
嗯
啊，这个新闻，
嗯，
正式啊这个晋升为中将
长官、
哎，然后呢晋升为中将的时候呢，你想这两天没多久嘛，这两天哎。就围绕他的晋升中将以后就去处
是，
就因为说白了，在台军啊，这个闲职对等这个事情还是很严格，
卡的比较死。
哎，
你不能说进了闲职你还干在那岗位上？
就是台湾因为
少吧，很少，
基本没有高职低配过。
在老国民党时期，老有这种事情，然后呢，成为一种，就是成为了一种这个。被人诟病的体制缺陷
啊，
所以现在改了以后非常强调就是全职统一
啊，就什么全序军衔、职务军衔。
因为这个我之前这个当然多讲几句啊，它不光是这个军人这边的，其实在这个在什么中统军统也是一样的。
嗯、
那
统
那个
招牌，
我之前看过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他们那个调查局嘛，其实就是以前的老中统，
嗯、
老中统的人升官啊，升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处长还是什么这个级别的时候，
嗯，
就问说。哎呀，说你这个处长，你名里边是管什么什么是处的处长，但实际上呢，你的级别是副处。为什么是副处呢？说因为处长的这个缺都已经缺满了啊，然后为什么缺满了？说我压根我用的那个处啊，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只不过这个处长的编制还在，就会有这种很混乱的事情。所以他呢，就是哎，不管怎么样，先升官，升完官啊，这个就要调官，升完军衔就要调官，调到哪里呢？7月1号啊，要。组建的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啊，他就要去做这个中将指挥官了。
嗯，
这样一来大家就讲起来说，哎呀，这个一看啊，这个部门啊，就是你不能说是香饽饽啊，也是这个台军非常认真的这么一个想要组建的这么一个作战部门。
嗯
啊，至少从这个顾立雄来说啊，把这个自己很熟悉的一个和海军有关的小主任，因为
这他管名字叫小主任，
对啊。那当然，就简书院其实人还挺大，
有个1.75米以上。
对对对，还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我们说一个
看的特别的
海军军人的感觉，
就是挺挺拔，
有这个军人自知。
对，就
是台军自认为我刻板印象的台军将官应该长他那样。
因为你想，这个人哦，你看啊，在这个一线部队历练上，
哎，
简书院曾于这个109年，就是个2020年底哦，
是
接掌。
你不要用主体纪年，真的，
接掌防区卫戍东部外海战略要道的海军第168舰队少将舰队吧，
这之前是这个苏澳的这个指挥官，
哎，然后这个在这个2022年8月，美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期间，
哎，
中共对台实施围岛实弹军演，
嗯，
东部外海沦为对峙最前线，
嗯，
简嗣渊亲率麾下基隆级、济阳级驱逐舰与巡防舰于第一线近距离反制攻坚自岛，捍卫海疆安全，表现沉着。
这我也不知道他捍卫在哪儿，
你别管，
反正当年和这个052D 对过线，
哎，
所以他这个我估计是为了解决他这个升将军这个问题，
嗯，
给他塞到168舰队，然后呢正好赶上这个裴洛西这个事件，
哎
哎，一下子就成了风云人物了，
是
啊，
嗯，
然后来亲的顾影响到22年的时候嘛，然后到24年啊这个换届的时候，
嗯，
这来亲的一看要需要整点这个亲信的，
哎
哎，正好哥们儿你来，
又或者说这个对于不一定是赖清德亲密，
嗯，
问顾立雄
啊，
然后顾立雄就有一种，
啊，对对对，
那，嗯，这个人我 就我与他呢也已经达成 PY 交易了、
嗯、
啊，毕竟离我又近，
是
啊，我呢也有意栽培他、
嗯、
啊，然后呢这个他又是海军，
嗯
啊，滨海作战指挥官呢很重要的还是以海军的兵力为主的，
嗯
啊，那就他吧。
毕竟我们讲反复提起，郭立雄是一个对军事常识几乎一无所知的人。
那对，
嗯，每一次我们讲啊，在立法机构搞这种质询会的时候，这、
嗯、
场面都我们反复形容过嘛，
哎，
什么什么不会的，来这个请这个海军参谋怎么怎么来过来过来，次长来的回答问题，
对对对啊，都是这个样子的。他就基本上属于这种躲躲关嘛，对吧？
嗯、但是你看每一次剧本，我猜测哈，简四渊没有少帮忙哎。
那
每次郭立雄上场的时候，
那肯定是、
哎、这个长官。这个时候，到时候如果这个记者或者这个委员问他的问题时，
哎，
请您啊，当时就让他来。如果
哎，我已经和那个长官已经讲好了。
对，
哎，他第一时间会挺身而出的。
是是是，
所以您不用多说的、啊，对、这个。
所以这样一看，看检视员人的升官有他的道理啊。
哎
啊，
然后呢，这个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检视员的这个部分，
对，检视员奇人奇事，
哎，
啊，
不能说姓检的就都不好这样的，是吧？对吧？对吧？
但是他姓小
啊，
对，他姓小嘛，小主人的小嘛，
好，那就是姓小还可以。
我们解释啊，
啊
他之所以为小主人，因为他是对郭立雄个人负责的，
没错，
嗯
啊，他是这个政务办公室，就说白了是对他个人负责，是像、
嗯、
有点像这种叫私人秘书这个
对参谋主任、
啊、private 这个叫 private secretary 这个感觉，
啊、一下就开始 YPM
了、啊、YPM 了啊。
啊
然后咱们抛开这个检视员这个人，咱们来看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好
了。嗯，
这滨海作战指挥部呢，它其实是由台军以前的一些个，就是和近海作战相关的部队，
但是呢互不同属，
哎、互不隶属的。
嗯
啊，
比如说这个雷达单位啊，它、这个、
叫海洋监侦指挥部，
对，海洋监侦指挥部啊，导弹快艇部队啊，
飞弹快艇部队，
飞弹快艇部队，
对啊，以及这个海风大队，海风大队现在其实主要就是岸舰导弹了，
岸自飞弹部队了，
没错
对
啊，就是这些部队呢，就是这个相互的啊、编组在一起。啊，然后呢，就成为了一个，再加上他好像还要编一些无人机进去，啊，这个就成为了一个，你基本上理解为，怎么讲，岸岛和这个近海导弹部队，
嗯，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而且呢，他的这个混编呢，还是一个这种跨军兵种的，他这个跨军兵种的幅度还很大，
嗯，
比如说新成立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第77旅，我们之前也提过，
就重组了吧，
哎、
重组了、哎，重组了以后呢，这个要调一个至少有好几个戒护营的兵力，
嗯，
暂时啊会归这个滨海作战司令部之下，相当于他手里他有这种机动的陆战作战兵力，
嗯，
这一点也体现在这个他滨海作战司令部新修建的营区，也就是这个所谓的伪中。中科院在这个淡水河口修建那个营区，那个营区呢以这个中科院的这个科研设施为名义去建起来以后呢，里头有这个云豹甲车了、
嗯、
啊，有云豹甲车，有云豹战车，那自不必说应该就是海军陆战队77旅这个新增的这种机械化兵力，可能新编了一个营啊之类的、
嗯、哎，就反正基本上啊加起来啊就是这样子编制了。这样子编制呢，对于这个台海军来说呢，主要是第一个，这个像海风大队这种岸舰导弹兵力呢，它有了第一个就是它和这个监侦指挥部放在一起嘛，它的这个打击链路呢更捋顺了，啊，就是
我还更大连了呢，
更大连了是吧？就是它就是你想探测。
嗯
啊，因为它和无人机和这个探测、
对对对
这些东西搁在一块儿，
这两天刚刚赶上那个 MQ9B 是不是到了？
哎、
到了一架嘛，
到了一架，
到了
还没有展示、
啊，
没有这个组装完成哦。
是、
嗯，
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131舰队的这个三个这个光六快艇中队，
嗯
啊，也全部纳入他这边来了。
就这个单位，其实台军的想法，我认为大体上是不错的、
啊，是合理的。
嗯。
嗯就是把这些个，就说白了，就是近岸作战的兵力，
嗯，
全部凑在一起，嗯、
对
啊，然后呢，这样而且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专管反舰导弹的部队，
就是对海打击，
没错。
而且加上，因为你像最近他们老搞什么海马式，
嗯，
这个 ATACMS 这些东西的话、嗯，有一种叫做是，如果是这些东西，感觉啊，他们的这个火力最好来讲的话，滨海司令部能够有所同属，有所支援。
我觉得就是主要是有所支援，
嗯，
因为这个海马是你看嘛，台军的想法里边，
嗯，
它主要还是针对，比如说就是它是归陆军的，
嗯，
然后打一些啊，要么是因为海马斯的火箭弹啊、
嗯，
就是传统的反舟波射击
是，
但是如果海马斯因为有这个、这个
飞弹，
这个战术飞弹吧，
嗯，
那他就有，他们肯定是想要搞源头打击的，
对呀、
啊，哪怕这个源头打击只是炸到福建的岸滩上，
嗯
啊，他也要打击，
嗯，
他也要打击一下，
这里在他的这一方的，
哎，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他的这个状态来说，更强力于一个就是专司反舰，
嗯
啊，那接下来因为这个部队啊，可想而知，现在大家看啊，他主要是这个什么台湾自己的熊二、熊三，
嗯，
然后这个一堆的光六快艇，
嗯，
很快他就会理论上很快，理论上应该加理论上，很快呢，理论上他就要开始大量那边从美国。采购回来的
暗
制
飞叉，
啊
不，暗制鱼叉，
暗制鱼叉反舰飞弹，
就是一百辆车400发弹，
啊、
暗制飞叉鱼弹，
对吧？这个暗制鱼叉一来以后呢，因为号称是一百辆车，
嗯，
一百辆车的话，就是以这个台军四辆车啊、
嗯、
编成一个中队的这个规模，
哇，
就你感觉就是多到不合理了，
嗯，
因为那个海风大队现在大概夯不啷当，加上固定的，加上那个，也就好像是七八个中队，
嗯，
啊，虽然说这七八个中队可能编制会多一些，
他有一些个的话，他自己也承认嘛，
嗯、
说是现有编制里的调整之中，
哎，对，因为包括什么增程熊三啊，
对对对，
他也没想好、
啊，
就按照他自己这个吹的这个数字啊，如果等这四百枚鱼叉都到了，外加这个熊二、E、熊三的这种扩产，
哎，
外加他把这个导弹快艇部队的这些。这个导弹发射架都填满，
嗯，
是1400枚飞弹了，
哎，就是你看，其实从数量上来说，颇为可观的这么一个数字，
颇为可观嘛，
哎，对，所以呢，哎，这么多人需要一个所谓的中将缺
长官
啊、
嗯，
来统署
统领
啊、
嗯，
其实好像也很合理。
就是我们一直讲这个升官图问题、嗯，
哎，对、对，
这样有一个中将长官、少将副司令官、
哎、
少将参谋长，
对，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少将参谋长里头那个参谋部
啊，然后
也
有很多上校参谋、
星星泡泡了
啊，对对对、大家就可以都到那边去拿薪水、拿加级啊，
因为这个司令部呢，相当于是台军第十一个这个叫战略司令部，因为大家都知道台军现在有这个各个这个什么军区啊，这不他们。
作战区，
他们那个作战区、
嗯，
作战区的司令部，包括说什么官渡啊、
嗯、
这种大地方的这种司令部啊，外加什么62特遣舰队这样的司令部，相当于他在这十个里头又增加第十一个的话，你想他最基本的这个算法就是啊，所有这个相关的降缺呀、降补啊，都得加10%。
而且还有一点吧，他这毕竟是负责全岛，哎，
嗯，
全岛一命，一命
呜呼，对对对对，
啊，
呜呼了，
这个全岛的这个这个滨海作战，因为他们讲一个所谓的啊，中共的灰色地带西让，
哎，
前人们炒作什么事儿呢？就咱们这个在台湾东部海域、
嗯、
用这个海警和这个公共船只进行相关的勘察活动嘛，
对。
嗯，
他就认为是哈、啊，现在是整个岛周边全部都不安全。
嗯
啊，这个前一阵吴钊燮就在那他那个鬼外务部门负责人，
对，
就吴钊燮还在整那叫唤、
嗯、
啊，这个什么啊，中共这个辽宁号航舰哦，掩护他们这个公务船只在我周边活动如何如何的，
嗯、
就是滨海作战司令部他们有一个由头就是现在哪都不安全，
嗯，
所以我哪都可以安排点安排人。就这样一来的话呢，你人的负责范围大，经费就多，经费就足。
嗯，
经费一足的话，是吧？啊，大家伙儿
光是这个环岛出差
啊，
这个油水，
哎呦，那可就你就说，
而且你这样想吧，这样来其实有一个一个是环岛出差，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因为他这个职权很高，
是
你想嘛，这个之前大家想一想，就是反舰弹、
嗯，
因为他这里边除了这个所谓海洋监侦指挥部里的一些雷达以外，大部分的部队是从哪谁那抽出来的呢？是从海军舰队指挥部，
哟，舰指部哎，
舰队指挥部抽出来的，这也很合理吧、
嗯，
对吧？你说快艇，包括海风大队，因为海风大队最早的时候是。就是那些个光滑快艇，
对，没有航舰、
也不叫光滑 FAB 啊，这个
海鸥艇，
海鸥艇
对
啊，是组建起来的。那个时候说白了，它都是海军，就是以船为家，
嗯，
舰队指挥部管了海军最核心的作战兵力。那现在这样一来呢，我觉得就会有一些啊潜移默化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大家很关注的东西，比如说第一个，以后这个塔江军舰啊、沱江军舰这些船到底。就是说他的这个任务到底是暗防重一些还是所谓洋上作战重一些，你这样一来之后呢，我估计已经叫真相大白了。虽然是轻型护卫舰，它已经是护卫舰了，因为滨海作战以这个暗制反舰导弹和这个就是说快艇为核心之后，基本上整个近海就是海军的舰队指挥部就是没事你别来，
嗯
啊你别来啊，
就这样子的话，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套嘛，自己的高墙小院了。
没错、嗯、
啊，
当然了，这套高墙小院，你看啊，日后我感觉他这个指挥部里肯定要，肯定是不方便的。
就跟当年我们大家伙会熟悉另外一个东西啊，
嗯、
飞弹指挥部。
是， 啊、
就是当年非止步组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在说，
哎、
说非止步一定要从空军什么这个司令部作战司令部抽人、
哎，没错、
啊，如何如何的。
嗯，
但是最后维持至今，因为我们讲非止步里有熊，有包括熊二 E 啊，这些什么远程这个飞弹，
对
啊，日后还会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云峰飞弹啊，
嗯、
什么这个那个飞弹的，
对，
就使得他们被赋予的比较高的政治意味。
嗯，
那么同理可证啊，随着这两年来宣传什么灰色地带啊，如何如何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成了一个是，啊，首战用它
啊
啊这么一个东西了。
当然了，这个实话实说啊，就是把反舰导弹这样一个单纯的武器，
嗯，
虽然有不同的载具，但是呢，全部升格纳到一个指挥部里管呢，
嗯，
还是很政治，还政治意味还是很强的。
对啊、
革命卫队、航天航空部队。
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看到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时候，我第一想法，因为最近我老看那个英雄联三的那个很多的游戏直播，我就想到这个英雄联三现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以后，出了那个德军的海防卡组，
嗯，
就德军海防卡组干什么呢？就是什么，它的这个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修210炮。
啊，
然后那个、
啊，
然后修各种那种水泥的那个什么反坦克炮碉堡啊，什么机枪碉堡啊，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单位，然后就给我一种，这个部队它也没有什么地面作战能力，因为滨海作战，它那个兵是这个叫什么呀？它那个兵是
兵临的兵，
兵是不，它这个兵
现在
这
个兵是哈尔滨的兵，是不是？
哈尔滨的兵
啊
啊，它不是那个滨海战斗舰的兵
啊
啊，所以呢，就是属于它其实只负责海上那一部分，
嗯、
有海线路的陆上部分它又不管，
嗯
啊，那就有一种这个部队吧，就其实真的到打起来的时候，或者说在实战中间，它会处于一种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大部分时候你用不上，
嗯，
用上你的时候一下子你就没用，
就是瞬间啊，
哎，就没用了，
速度弹这
样，对对对啊，你很难想象说这个在比如说解放军登陆以后、
嗯，
你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还有用，没有用了，
只能说一人发一支这个 T65 步枪，
哎，对对对，就已经没有用了，
化整为零。
而在登陆之前，
嗯、
核心的时候是靠你吗？
嗯，也不是，
那是靠，那当然是靠海空军了，
是
对不对
啊、
嗯？所以呢，就台军很多的单位的这个建制啊，
嗯，
这种。凑人凑将官这个事情、
嗯、
很明显，你比如说台军有一个另外一个单位，
嗯，
是什么单位呢？就是台军现在是在这个海军里面啊，是这个也是在舰队指挥部的，就是所谓的反潜航空指挥部
啊、哦，
它是在舰指部下面的，是一个少将，
有少将缺，
是一个少将指挥官，
嗯，
但是呢，反潜航空指挥部只有反潜直升机。
就是以那个 P3 在那个哪34中队嘛，
因为 P3 在空军的34队、嗯、啊，
黑蝙蝠中队
啊，然后呢就但是呢因为反潜机在空军呢，
嗯，
也是就属于
几经这个
几经
折
腾
是、嗯、
然后呢中间就有人啊、
嗯、
有海军的人就大声疾呼、
嗯、
我们应该把34队纳入海军，组建一个就是所谓的海军反潜指挥部，
嗯，
然后呢他有人当时就问笑哥笑哥你对这个怎么看啊、因为他一讲台军的那个 S2, 当时是 S2T,
啊在 S2T,
现在就想买的时候是海军买、
嗯、
买来以后交给空军，空军用的那飞机快烂掉了交回海军，海军用到用烂为止，然后准备去买 P3C,
嗯
,P3C 接回来又变海军用了没一会儿又给了空军，
是。
然后现在又想要
有动议，
有
这样的
动
议。
有
动
议、嗯、他说这个主要是这样啊，你想那34队来了以后，那这个反潜航空指挥部就会升格，升格以后，
嗯，
那就会有一个中将缺，
嗯，
这个话
少将中将，
不是他现在反潜航空指挥部是
少
将，
哦，对哦，
但你兵力多了嘛，
啊、
范围广了嘛，
啊，
就变成一个中将缺，
啊、全岛哎，全岛反潜，
对吧？
是啊，
就变成中将缺
啊。
话说到这里，大家就
都懂了，
就都懂了
啊，
对吧？啊，
所以就你看哈，这两天还有另外一件事，海军搞这个哈，
嗯、
即时战备操演。
对
啊，就是这个应该是从22年之后，
嗯，
从随着这个裴洛西这个串台之后、
嗯，
就每年这么一搞啊，
嗯、
这个靠北长官啊，都能多出一堆吐槽了。
是，但他们讲这个正面宣传词就讲，哎，你看到没有？
哎，
中共这个福建号航舰，哎，就是闻听我们这个即时这个战备操，
他即时你也即时，
对，他就这个即时这个南下这个台湾海峡、
哎、
啊，而且呢。就台岛军迷哦，就比较这个自飞自雷，
哎，
讲哦，看到没有？
嗯，
我们的这个啊，熊山飞弹海风大队，刚刚从这个啊，从高雄军这个左营军港基地一出发，
嗯，
哎，辽宁舰，福建舰就出来了，
哎，
自投罗网，哎，
嗯，
很自信啊，这意思
是，
毕竟我们说呢，福建舰呢，无论是去年的北上还是今年南下， 这两回呢，台军他都拍到了，
嗯，
哎，不容易啊。
对，
尽管拍的效果仍然这个很一言难尽哦，像是这个黑白照片的样子。
他第二张那个图的这个云和这个 F 十六和这个吊舱的关系，我们是看了一下，我没看明白。
但无论如何是还有这个气势。
我就这样说，在筒木日渐拉垮的今天
啊，
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台军啊，勇于拍照，敢于发图，难能可贵。
就这个真照夹舱这个成像，自有一种这个历史的厚重感，
是
不是？
是啊。
就总之是呢，福建舰一南下之后的话，南海又有了能战斗的航空母舰了，
嗯
啊，就是南海现在就是辽宁舰回去，福建舰回来，
哎，
等于是啊，黄海、南海各一艘，我们说处于战备状态的航空母舰，
对
啊，虽然说啊，如我那天所讲的，由于福建跟辽宁在青岛停的时候，官宣报道时都很避免放出古镇口底的双航母画面，
嗯，
停泊画面，
对，
不会像当时福建舰服役的时候，
哎，
福建跟山东
对
那个画面
是的，
甚至因为那个空警600停甲板的那个角度，
哎，
让人误以为什么山东上空警600，
对对对对对，
这种混话
啊，是，
就辽宁跟福建没这样的镜头，然后呢，6月21号理论上那天是辽宁舰正在北上，福建舰正在南下。
嗯，
是否在黄海、东海海有这么一个人员相移别的场面？
那不好说。
对啊，我们
因为就这样说嘛，这个大家可以想到的，比如说这个前几天，因为大家也看到075啊，这个
北上
不是就是零零七五这个进回第一岛链
啊，
其实时间更早。
对呀
啊然后呢，就你可以大概推测，就然后这个076也北上了，
对
啊，然后呢，此时当时好像福建舰还没有南下，
就是港里可能会出现一个075、076、003，
哎，对，有这样的一个照片的状态
啊
就是然后呢，甚至于如果003晚一点动身，
嗯
啊，再来一条辽宁舰
啊，
甚至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是毕竟是，
但是最后目前看来，因为以那个辽宁舰的时间来说，没赶上。
当时港里就是那个应该是四川舰还在里头，
对
啊，
然后这个003应该就走了，
对
啊，然后呢，所以就是属于，
嗯，
因为在海上你要说能够就凑上哈，就没那么容易了。
就是
各自走航道嘛，
就是我们这么说嘛哈，海上刷就是福建舰跟人主刷航母这个事儿，就到总是比我们预期要晚一些。
哎，是的，是的，嗯。
但是好就好在是现在来看的话，山东舰的改装进度目前看比预期也要快不少。
没错，
因为毕竟有辽宁舰经验嘛。
对的，
感觉如果乐观点的话，到今年先马上到下半年了吧，
嗯，
我觉得到四季度，
哎，
到四季度的话，三航母都处于我们说可出海状态，
就可航行状态。
大家伙说，你说这个时候组织个，你说这三选二，乃至于三选三
啊，
都是有可能的。
啊，是的，是的，
嗯，
啊，那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就啊，就乐见其成。
是啊，
最后我们来讲一讲金琼吧。
啊，也是乐见其成的事情。
因为金琼是什么呢？是在这个6月24号，
嗯，
啊，赫克塞斯宣布，
哎呀，
金琼系统啊，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期的啊，第一次的这个叫工程演示。
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出于料敌从宽的这个状态，因为我先看到推特消息嘛，
啊，
然后呢，我第一反应还是这个心里一颤啊，莫非这个美国伟大的曼哈顿工程第二期这个又造出来了？
虎须一震，
因为金琼工程这个事儿呢，这个特朗普呢还是在这种战略决战态上比较认真的，就是他之前的一个消息是洛马公司向他保证，2029年1月份这个胜数啊，
对，
这个胜月啊之前，也就2028年，洛马肯定能把这个太空反导的一期试验的这个样机给你试验成功了。然后呢，突然呢，这个赫克塞斯宣布这个金琼一期已经完成了试验。我第一反应就是啊，这个提早两年啊，这个特朗普这个宏伟这个太空反导计划啊，
哎，对，
要有什么什么进展了？
对，
点进去一看，拉完了。
哎，这个我来念，我迫不及待的来念最关键的一段。I watched our elite warfighters integrate with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to stop incoming drones and cruiser missiles dead in their tracks. 意思是，我看我们的这个精英的这个战斗人员使用下一代的科学技术，阻止了啊来袭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我一看就是哦。哥们拿一 F14 打了6发不死鸟，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当年那个那个叫什么呀 ？F14 打不死鸟的那个故事中间，incoming 的就是 QF 几
啊
然后呢 QM 几，
就各种无人机靶机嘛，
就是无人机靶机，就是无人机靶机，你把它简化成某种 cruise missiles
啊，
然后呢这个叫什么？这靶机啊，当成是 drone，
嗯，
那你看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说啊，就是你这。就是 啊，就是他从技术上讲，你去进行这样的技术演示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就是大家期待许久的吹上大天的牛逼闪闪的精穹系统的啊，这个使用就是说搞了半天哥们儿你来拦无人机和这个 cruise missile
就被重新定义了，
尤其你考虑到美国没有啥好 cruise missile，
就这个战斧呗，
就是战斧、隐身战斧、隐身小战斧、啊，就这些东西嘛，
红色战斧，
对吧、嗯？就这些东西，就你也没有什么超级隐身战斧，你也不存在，
啊、高超
高超音速战斧你也没有
，Laras 嘛，就算隐身，开玩笑，那个杰萨姆
也没有，
他俩差不多嘛，
对吧？他俩就行了吧，
对吧？
对，凑合吧，
对吧 ？AGM 183没弹了，是不是？
就是我们刚才说嘛，最便利就是 AGM 158系列了
啊，对吧？啊，那就是158系列打一打，你试着拦一拦，
嗯
啊，对吧？你要是有钱打一打109，
就这，但这对于美国本土防御来说，真的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胁吗？
啊，对呀，啊，但是
这是问题的，
哎，对。
你说谁没事能到美国本土附近拿这种什么什么这种隐身巡航弹去干他去？
对，那就这样说，这个那这个时候drone还是显得有点威胁
啊、
谁没事能够这个朝这个他打drone啊啊、那个委内瑞拉、
墨西哥、
墨西哥
啊，毕竟我们讲这两天，毕竟世界杯还办着呢。
哎，我告诉你，这个伊朗足球队其实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分支
啊，
已经默默的在墨西哥组建了一个沙皮的小队了。
你看哈，革命卫队。就是伊朗队哈、啊，连续两场平局，
哎，
包藏着什么呢？哈、哎，什么叫积蓄力量？
哎，
最后一场嘛，要的不是胜利，
哎，
而是圣战。哎，我如何还咣叽一下、啊，把你美国都给炸了？
哎、是，就最后呢，什么伊朗人遭受什么十万个见证者了、啊，如同水母一样。
哎呀，
啊，因为这里得提一句，这个什么 CN 发的那个 DN，
美国飞行员，
美国飞行员，就那个传说中被救的那个 F-15 飞行员，说什么看伊朗那个大无人机底下释放小无人机，就跟什么这无人机在什么放风筝一样。
天上是什么 jellyfish formation
啊？对，就跟个水母一样。我说我评价被可嗨了，反正那就是说，如果这个水母存在的话，把伊朗。造出十万个大水母来啊，飞到美国去啊，这一顿炸啊，
就怎么说呢？
要没有金球，
哎、
就一堆水母就给美国人炸平了。
美国人吃海蜇皮吗？
Jellyfish 这个东西，美国人东海岸吃，
凉拌海蜇皮。
那中国人那还是中国人，A B C， 我跟你说，
凉拌海蜇皮
啊，老梗老梗，太无聊了。
就是、怎么讲呢？我是觉得吧，现在美国它有一种叫做。既然呢这回争一之后啊，反无这件事虽然有人不爱提，有人愿意说，
嗯，
但是呢在本土搞一个反无系统这件事，趁着世界杯这个热度，
嗯，
不失为一件推动难度比较低的。
而且你得说这个反无系统呢，我们以技术水平来说，
嗯，
你不能说它是低技术的，因为这个武器啊，虽然说现在还是语言不详的，但它讲起来呢说，第一啊，这是一种这个自主系统，
嗯，
第二呢啊，大家称为啊，它应该是使用了这种能量武器啊，指这个激光或者微波啊之类的东西啊，大家猜测这个，但这个就是变成猜测了，因为你大家没见到拦截武器嘛。比起你说什么变成一个纯粹的什么啊，组织一下愣打一波爱三这种事情啊，
听到就好很多。
用激光武器或者微波武器拦截 drone 和 cruise missile。至少是一个就是军事大国现在应该研究的东西，
就是符合你的邓斯
啊，对
啊
啊，对吧？那军不见那俄罗斯，在这个实战中啊，拦成这个样子，
行了，
啊、对吧？
有人也有人说了，咱仨应该判得判21年。有人也算了，咱大概21年。
瞎说，就我一人21年，我估计都够呛。
就属于按照本那个什么，按照这个俞北辰算法
啊，
对，
嗯，一人判7年，啊、
对、
啊，三人判21年，
对、
啊、
对，那挺对的啊。
嗯，
那不对，那应该是42年，你还得诋毁俄军的是吧？
哦，美俄都双调
完了，
那就进42了，宇宙的答案、嗯。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事儿就属于是。你只能说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这个你试了总比不试强。
美军确实因为他自己那些实验的那个诸如之前我们聊过的什么气球雷达呀这些东西哈，
嗯，
他包括说这种什么所谓的预警无人机之类的，他有一定的底子。
对，
如果呢金穹项目的钱被各路专员呢贪完之后能够好拿完之后能够好心的剩下一丢丢，
嗯
啊，仍然能够弄出一些产品来，
哎，
如赫格塞斯赫排长所言，进行一些个演示实验。我们说啊，现在在反无演示实验当中呢，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看的是一个视觉效果。
对，
那天我们直播的时候说，你什么时候能够在一个手机画面里，能够在几秒钟之内看到3到4个无人机，
对，
咣咣咣咣咣， 被摧毁了，
嗯
啊，你有能耐。
对，
昨天我看个抽象视频，我发群里了
啊，
就是韩军
这个抽象视频，进啊，你先说，
把十多门啊这个地面使用那种钻管火神炮，
认真说好像是八门，
八门
，差不多啊，
哎，
排成一列，
哎，
对着空中的一个密集，
是牵引火神炮啊，
牵引火神炮吧，对着空中的哈，啊，一个密集编队无人机，疯狂开火，
因为这个炮吧，在韩国国内还挺有名的，
是
因为它长期放在那个什么大楼顶上，
是
预防这个朝鲜什么运五啊过来偷机
啊，是还放在海军的那个什么火动海雕上，
啊，
那个打爆那个，
对，之前那个有个什么韩国电影一上来还展示那个完整的这个，
哎，
就是
操作流程，
就一个僵尸片
啊，
然后呢展示了完整的这个火神炮的流程
啊，
然后后半部跟这个流程一点关系都没有，评价为这个什么主创和这个什么拍摄者这个一往昔峥嵘岁月稠了，这个东西在韩国国内很常见，
就是它有一定的人气啊，
对，
总之八门炮啊打无人机这个场面是虽然说是
好像打完了还有那个什么拿霰弹枪去补是吧，
对，
就是这样，就是他那个无人机摆成这个一大排，
对，密集的那种像跟没有星条旗似的，
大家没有玩没玩过人类早期电子游戏那个太空侵略者，
啊，
打小蜜蜂，
对，
打小蜜蜂，
嗯，
然后呢扫完以后吧主要特别拉，就扫完以后大概就死了一多半，
就感觉是你会发现哈效率真的不高，因为就是二十毫米普通弹啊，
那还是停那儿的，
对呀，
啊，它还是停了，
基本没有速度，
对，稍微动一点就基本上只能打来
就你看那个弹道属于说很多都属于是，就差一点，啊，
就是感觉是就是叫什么呀？这个望叫这个叫什么？片叶不沾身这种感觉，
就感觉这
运气好的无人机，
也只能是对海射击嘛，
嗯，
因为这样的话不用考虑什么这个弹药落到无人，
所以你看那个台军进行用 BB 杠，
先进4.0，
是
啊，
加特林 BB 杠可太吓人了，
就属于什么呢？这么一弄吧，你会感觉到说啊，至少美国人想的这个辙是比较高级的法子，
嗯，
对啊。他要构建的呢也是一个是虽然说你说眼不前美国面对一个什么特别可怕的什么无人机单波威胁
好像也不存在，
对啊，
嗯，
但是呢让钱找一个能比较快见效的地方花着出去，
嗯
啊，
对，
这是排座目前来讲的话，因为排座目前暂时坐稳了自己的位置，
对
的，通过就 fire 几个人，比如那个美国陆军驻那个欧洲和非洲司令部
是
那个老哥苏大修，
对，
修哥一修哥修了嘛，
嗯，
你要找一休哥这人还挺有名的，当年的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嗯，
哥们儿穿着机整整的，
哎，
那个417尾门视角，
哎，
哥们儿是最后一个撤出这个什么这个阿富汗的美军士兵，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美军的那个这种基层军官，这种说 first arrive last leave 这种，
就是 cos 李奇微
啊，对对对，
哥们儿长得有点像李奇微，
但是他更 cos 的是什么呢？是不能丢人现眼，毕竟这个驻阿苏军司令格拉西莫夫。
哎呦，
真叫他，
啊，
就是格拉莫夫中将
啊，
是最后一个，
就是现在的格拉西莫夫啊。
对，
啊，
他这个现在好像已经去世了。
是啊，
他是最后一个撤出阿富汗的苏军的这个士兵。
是帝国坟场都得坟的一样，
嗯。
对，所以呢，最后呢，美国人呢也说啊，既然苏联人有这个什么就是有这么一个骨气在前，
嗯，
我不能丢人现眼。
就是休哥21年从阿富汗滚蛋之后吧，大伙都觉得这么有担当一个人物啊。
嗯。
这个区区美国驻欧驻非陆军司令只是一个过渡职位，
嗯，
以后的陆军参谋长非他莫属，
哎，
嗯，
啊，这以后必定是我们说担当美军中兴之大任，嗯，
不管怎么样这有实战经验
啊，然后呢 You are fair， 哎，倒也不 You are fair 的是他跟赫格塞斯和布莱，
嗯，
哥们儿就属于是金融时报的媒体就说的是他说了我不干了，
嗯
啊，谁干谁干，
你看这已经算好的了。
嗯，
那你看这个跟费伦这样子的啊，
嗯，
也是合不来。
嗯
啊，直接被开掉了。
因为什么呢？嗯，前一阵吧，就是赫格塞斯啊，就是这个在他的指导下，美国陆军定了一个课题，要把驻欧驻非司令部从4星司令部降为3星。
嗯，
就是升官图问题。
哎呀，
以后就不是上将长官了
啊，
中将长官。
这确实是符合我们说特朗普这个你说
唐罗
所谓国家安全战略啊，新
唐罗主义嘛，
这个唐罗主义
啊，
外边不管了这个心态。
就是我反正从德国撤军了，
嗯
啊，我一顿撤完之后，我还整那么大司令部干什么？
对
啊，
嗯，
但是这个唐罗吧，怎么说呢？对于吃惯了这个好东西的美国这些个将领们来讲的话，突然吃唐罗了。
嗯，对，
他指定不高兴。
是，
那唐罗一听就知道啊，是一种北京小吃
啊。对
啊，
就是如果说他有的话啊，应该是由什么油炸面粉，然后呢配上什么
红糖，
配上红糖，
嗯，
然后放到这个南锣鼓巷里头，
哎，
然后如果卖给外地游客，还有佐以什么奶茶、巧克力、冰激凌、什么奶油之类的
啊，一听就不健康，是吧？
啊，对，
遭不住，遭不住。哎，
总之，这个唐罗主义的影响下吧，现在看是这个美国陆军的这些个人吧，带有一种是。 那现在有希望的地方，
嗯，
可能真是本土，
确实，
就是本土方向、加勒比方向，应该是说升官也好啊，捞钱也好，
就是
你想进步，
就是叫什么工作重心
啊，
啊，主要资金
对
啊，这个叫什么战略重点
都向本土回流了，
没错
啊，
嗯，
所以说嘛，就是人事也好，这个我们说大项目也好，可能是未来，我不敢时间长，不敢说。未来半年之内，
嗯，
在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之前，
对，
大体是这么一个套路，
就肯定是人多钱多，这个官多项目多，
啊，
对
啊，那么就看我们说我们伟大的贺排长，
哎
啊，能否在这个中期选举这个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中，
是
啊，稳如磐石，还成为这个垫脚石，
哎，
嗯，
看吧，
嗯，
行，那咱们这一期的茶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